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在这里呢，耶稣语气哈，他的那个代名词有几个变化。你们必须重生，指的在场的这些所有的听到的人。然后说你，又提到你，在下面继续讲，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所以在这里讲到，耶稣讲到他是以色列的先生，他的确是律法师，他应该明白，在旧约时代，有些圣经虽然没有重生两个字，但是他呢带有重生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讲耶稣真理的时候，有的是直接的词语表示出来，有的是间接的表达出来，要把它合在一起，来把它概括出一个大拼图，来看到耶稣的教导。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8节，如果你有时间去看一下，那里讲到了水的洁净，讲到了神给人换一个新的心，讲到了神给人换一个新的灵，讲到了这些人要跟从神，神要做他们的神。这些都是讲什么呢？都是讲重生，对吧？大卫诗篇51篇51篇7节到12节，他是犯了奸淫罪之后，在先知的劝勉下，指责下，悔改了，向神祷告，做了这首诗，痛悔说，神啊，你的灵不要离开我，不要掩面不顾我，给我再造一个清洁的心，再造一个清洁的心。我们讲圣灵的工作在旧约时代的主要是在先知、君王、少数人的身上，赐给人一些特别的能力、智慧，但新约时代是降在每一个相信耶稣人的身上。这个降在人身上的时候，是我们顺服的时候，它就起了效果，就是重生，使我们重生。所以可以看到尼哥底母他讲解摩西律法，他是很清楚的，但是其他的经文没有讲到重生这个词，他就认为旧约当中没有，太稀奇了，不明白。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被字句所捆绑了，其实圣经是个系统的，要搁到一起。我们为什么讲有些人叫把圣经曲解了呢？他就抓住某几个字句，他不展开，不和其他的经文汇合在一起来讲解。同样，我们只用少量的经节引出一个神学，或者是我们只是强调，比如像尼哥底母，在旧约时代没有这些讲到的，所以我们旧约时代的人不理解。可以讲尼哥底母是情有可原的，他是旧约时代的人，他是处在，准确的说，他是处在旧约时代向新约时代过渡这个阶段，正好遇到了主耶稣。但是他呢不明白，为何不明白？因为尼哥底母的信仰被犹太教固定和限制住了，只专注摩西律法，讲解律法，他限制住了。今天很多的犹太教徒很虔诚啊，到那个库墙那儿每天可能都要去祷告啊，去做他们的这种守安息日，按照摩西律法去做，做得很好。但是他被固定在这，他不知道在耶稣的传福音的时代，他们被固定住了，他们认为耶稣是异端，他们要迫害耶稣。今天我们向任何的人，不仅是犹太教徒，也包括了其他的教徒，甚至包括基督教的这些不同宗派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我所说传福音就讲耶稣真理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专注自己的教义和教条，这样就把我们限制在一个范围，无法突破，无法去理解主耶稣的全部教训。尼哥底母还没有认识主耶稣是真神，他没认识，神没让他知道，神是选择性的让人知道，他让他选召的门徒啊不多，跟随他的人很多，他只选召了十二个。在马太福音书第十六章，他问彼得，人们说我是谁，这个那个那个说了一堆，甚至说耶稣是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被杀了，好像是不是他又复活了。那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彼得作为一个代表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弥赛亚基督。耶稣说， 给他祝福，你要成为教会的磐石。同时耶稣啊，我们很多时候耶稣彰显他神性的时候，要求门徒不要外讲，不要外讲，因为耶稣要隐藏他的神性，才能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尼哥底母没有认识到主耶稣的神性，他也没有听到耶稣的全部的真理性的内容，更没有接受圣灵的洗，因为是在后面五旬节才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讲最后一部分，是讲到尼哥底母与当代基督徒的比较，这是很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在对神作为的求知上，在信仰的虔诚上，在委身的奉献上，我们从这三个方面与尼哥底母进行一个比较。尼哥底母看到主耶稣的作为，想跟耶稣深谈，他荣幸地得到耶稣的允许，来到晚上分别时间来谈。很多人想谈还没机会，因为耶稣知道尼哥底母他的心。我们也不知道尼哥底母是否在五旬节那天，在彼得讲道的时候，他在三千人当中，信主的三千人当中，也接受了圣灵的洗，重生了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知道他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圣经也没提。但是约翰福音书记载了他为耶稣辩护，他为耶稣安葬，这是很重要的内容。这是万事相互效力，就是耶稣他知道财主约瑟一样，被钉十字架，要被埋葬，第三天才能复活。不埋葬怎么办呢？所以神自然感动他的一位害怕的暗做门徒的约瑟。约瑟那个坟墓的是在岩石当中刚凿出来，是个新的，从来没用过的。注意这一点，神用的都是纯洁的新的。主耶稣进耶路撒冷骑那个小驴驹，从来没被人骑过的，处理怀孕，这也是神选择圣洁的器皿。所以我们讲到他既然感动了约瑟准备坟墓，是不是也感动了尼哥底母带香料来为主耶稣来安葬呢？我们圣经虽然没讲，但是我相信这些事已经发生了，已经记录下来了。可以看到尼哥底母他那种追求的心，那种求知的欲望。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有多少欲望呢？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听哲理性的教导呢，还是与朋友们在一起有一个美好的交通呢？特别是在北美教会，作为华人基督徒，我们在异国他乡，不论在大城市小城市，特别是小城市没多少华人，可能就一个聚会的地方，大伙在一起畅谈一下，每天工作很忙，周末的时候在一起来一起唱诗听道祷告啊，交通敬拜。可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追求度有没有显示出来呢？有没有在主日崇拜牧师讲道完以后，做了祝祷以后散会了，马上有几个信徒捧着圣经到牧师面前说，啊，牧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那个时候过去一周我学圣经遇到了一个问题不明白，牧师你给我讲解讲解，还排着队等牧师解释。好像没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传道人在平常的日子除了主日之外，有没有通过其他的媒体或者电话电子邮件，这是社交工具，来跟信徒互动呢？就是信徒主动找牧师请教神学问题也好，圣经教导也好，有没有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生活上的辅导啊，夫妻吵架了需要牧师帮忙。我们对主耶稣的追求应当是我们渴慕像鹿渴慕溪水一样，饥渴慕义的人真是他的恶到那程度，真是去跑去追啊，去抢这个真理的饼去吃啊。另外在信仰的虔诚上，我们来到教会在主日这一天，是不是仅是主日这一天到教会来，想到自己是基督徒要尽这个义务。所以有些人被称为是星期天的基督徒被打引号了。其他的六天我们怎样呢？可能很少想到神，偶尔看看现在这个手机也可以看到一些圈子里头发一些灵修啊，发一些经文的，可以看两眼。但有没有往心里去想去默想呢？祷告呢？唱歌赞美神呢？有没有呢？可能没有。可能更有个别的基督徒，他们做的让那周围的同事看到他都不像基督徒，也可能他们根本不知道他是基督徒。要知道的话，根本他们也不回来教会，只能嘲笑，只能说这是羞辱了神的名。在委身的奉献上，对我们华人基督徒来讲是更大的挑战。刚才讲的虔诚度，虔诚度往往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好像我们要分别时间读经祷告， 像尼哥底母要一周进食两次，要去会堂或者议会或者参加什么活动聚会。但是更有挑战的，对法利赛人更挑战更大的是什么？他们的爱心。因为法利赛人很爱钱，你看圣经就知道了。我们华人也爱钱，在委身的奉献的一点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十一奉献。我们有没有做呢？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到神的国度。不论你是一年奉献一次，一个月奉献一次，还经常奉献，到年底的时候你要做一个总结，就要报税了，要做一总结，看看自己这个奉献是否超过了你的税前的收入。有人说不不不不，这是税后的收入啊，这点我不多讲，我在一个教会讲到的时候专门讲到了我们奉献生命和十一奉献的关系的时候，讲到了税前税后。你可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点击啊，收听节目这一块的点击开心视频，在孙伯希传道的下面你选择这个专题，讲到了奉献。耶稣他虽然没有突出来像命令式讲，因为这个太低了，耶稣讲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穷寡妇的奉献，是全部的奉献。我们往往说啊，十一奉献是旧约的教导，旧约的形式，新约时代不需要了。错。我在前面的讲解当中你可能听到了，马太福音书23章23节讲到了，法利赛人做十一奉献，但是他不行公义，没有慈爱，没有怜悯。主耶稣说里面重要的行什么？公义、怜悯这些，但是那些也要行。我们有没有做呢？我们很可能喜欢在教会参加些服事，领歌啊，站在教会的会台上领歌，觉得很受人注目，收奉献一样啊，受人注目，拿着奉献袋，或者说我们做招待也好，参加唱诗班也好啊，做一些后面的施工，摆椅子、打扫卫生啊、割草啊等等。但是这些都不能代替我们做十一奉献。有些人认为啊，我做贡献了，给教会做贡献了，但是最基本的，这不是仅仅是金钱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是你与主耶稣生命关系的问题，是你把神放在首位爱神的表现的问题。这个教会你对他委身多少，爱不爱，这个是你的看法，但是神和你的关系，因为神感动你，你要把金钱奉献出去，找到你一个委身的事工或者是教会你该奉献的。所以我常说这样一句话，做出十一奉献的人并不见得是重生得救的，重生得救的人都要做十一奉献啊，这个好像一听不明白，做十一奉献的人并不见得都是重生得救。 有些人可能是遵守律法啊，他觉得、啊、这律法教导了、啊、圣经教导我就做了，但他没有重生得救。但是重生得救的人都要做十一奉献，这是挑战，我们会在其他的命令当中来讲解。今天我们有多少人像尼哥底母一样呢？他的那种求知，他那种虔诚，他做十一奉献，看尼哥底母肯定做十一奉献的，能像他那样呢？我不敢说大多数啊，不敢用大多数啊，这次用出去的话好像很多人心里就很不舒服。我喜欢用相当一部分基督徒，有没有做到呢？这一点就是一个挑战。在马太福音书5章20节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对门徒又讲了一个带有命令性的教导，你可以看一下，我记得好像是这样讲的，叫我告诉你们，还又有我出现了，你们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他们的义是什么呢？他们对摩西律法的追求啊，就或者讲我们对圣经教训的追求，他们那种虔诚的那种表现，但是这些呢要胜过他们，不要做假虔诚，不要做虚伪的信徒，还有他们那种做奉献，但是也不要仅仅是按照律法做完了以后就不做了，不是的，要超过他们的求知还不够，他们那种虔诚还没有达到那种生命的高度，他们的那种奉献还是最基本的，所以要超过他们，若不超过他们断不能进天国。这句话非常狠啊，非常严厉。我们要想一想，今天尼哥底母要是完全了解神了，完全听到耶稣真理了，我相信他按照他当时那种渴慕的心，他会追求的，他会得到重生得救的。但是我们应该比他荣幸，因为他不认识主耶稣，也没圣经， 没读过，旧约是一些书卷打开读一读，重生得救真理他根本不了解，从那对话当中也看到不了解。那我们今天听到了今天这一讲的内容，明白不明白，了解不了解，愿不愿意遵行呢？下面我们把这一讲做一个小结。我们比尼哥底母幸运，能研读整本圣经，知道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因此要遵行耶稣的命令，追求耶稣真理和顺服圣灵的工作，这样我们能超越基督教的宗教局限性，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和结出好果子来荣耀神。这句话很概括哈，但是展开讲一讲。我们讲到要顺服圣灵的工作，追求耶稣真理，这个就是个挑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后面讲到下面这句话跟着就是宗教局限性，你是哪个宗派的，你可能是刚刚信主，对宗派的意思还不了解，也可能你是几代的基督徒，几代人都在这一个宗派当中成长起来，已经啊习惯了，反而看到其他宗派你觉得不理解了。如果今天的教导和你的宗派的教导有所区别的话，你能不能超越来学习主耶稣的教导呢？这些宗派的教导都是在某个历史背景一个时期由某个人来总结出来的，他可能引用了一些圣经经文，有一定的圣经道理，但是不全面，所以产生了争论，所以宗派之间往往有争论。当我们回到真理上才能合一，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书第17章讲到在真理上合一，我们抛弃所有的宗派的神学，所有宗派的教义，回到耶稣真理磐石上，我们才能站在一起，才能合一。所以我们一定要超越宗教的局限性，超越的话对我们信徒来讲，对还没有信的慕道友来讲好办，对刚信没多久的人可能也好说，但是对我们一些学了神学的人，已经成为牧师在牧会的人来讲可能很难。我们是把一个人的神学摆在首位，还是将主耶稣摆在首位呢？保罗都不敢说他是神，那些人要敬拜保罗，保罗千万不要，我们跟你一样一样敬拜神。保罗所讲的都是从神领受的，圣灵感动的，对耶稣真理做一个外围的实践的解说，进一步的细化的一种解说。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能超越这个局限性的话，我们很可能不能接受主耶稣的命令，或者有条件的接受，但是耶稣让我们完全的接受，才能行出完全的生命来。这个生命不是一种嘴里说出来的，今天我们在微信上也好啊，在文章上也好，看着人们都是满篇的属灵的话语啊，现在异端非常多，各种异端都讲的是圣经的话语，都讲的很属灵，他让你先用这些话语来吸引你，然后再向你传他们的那些他们的教义异端。那更不要说我们这些教派福音派的人，我们往往就看着这些表面上的语言上的或者在主日表现出来的东西，但是我们生命的果子看到看不到呢？我们在家庭中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在子女面前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在同事面前，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头，在世间的某一点上，所有的全部的表现如何呢？我们要接触好果子来。好果子分为两类，一个就是讲我们生命品格的果子，保罗在加拉太书第5章讲到圣灵的果子，九种果子，其实九种果子合在一起以后还有更多的表现出来，谦卑舍己也在里面。另外一个果子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不是说用嘴传，也不是传宗教信仰，也不是传神学，也不是传宗教教义，因为传不好的话就把人引偏了，引偏了的话进不去天国就进了地狱了。在马太福音书第23章，主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警告的时候有这一节经文，去看一下。所以我们传福音要用生命影响生命，保罗传福音是我们的榜样，他效法耶稣，他才能对门徒讲，跟从他人讲，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主一样。这样当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那是最后的最后，最后审判的时候，是盖棺定论的时候，是进入新天地之前接受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好果子在神的面前。神对我们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与我享受天国的宴席。那时候我们才真正的 进入永远的荣耀当中。我们现在待人信主也是荣耀神，但是那与永远的荣耀相比还差得很远，这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这个小节希望你能够思考，如果你想再听一遍的话也可以再听一遍，每节经文好好读，好好想，对照尼哥底母。我为什么要讲尼哥底母？就是他在旧约时代是个很好的信徒，但是主耶稣对要求他必须重生。我们今天很多的，我又说很多了，但是确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去看看，包括我自己，看我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就像法利赛人啊，有的时候就是虚伪，但是神不断的修剪，不断的更新，使我们这些人重生的人越来越像主耶稣。所以我们要将尼哥底母，将主耶稣的教训作为一个思考的核心来考虑考虑，好不好呢？我们在下一讲要讲的内容是耶稣这里与信徒必须重生得救，这就是要展开讲了，不是哪里有重生两个字我们去讲，没有讲到重生的经文它包含了重生得救的意思的话，要搁到一起去讲。像以西结书刚才提到的大卫的祷告啊，那就诗篇51篇，还有其他的旧约的新约的搁到一起，还有使徒书信当中搁在一起，就可以看到重生得救的命令是真实的，是必须要执行的。收听之后呢，还是不断重复这句话，我希望得到你的反馈哈，不论是意见也好，批评也好，指正也好啊，或者建议也好。有些就说我听了很好的建议，说语速要慢，所以有的时候我录完了又看着语速太快，我又重新再录一遍，可是我这个人讲到的时候讲的讲的就快起来了，真的提醒自己要慢下来讲，吐字要清楚啊！我可能有地方吐字不清楚，我会不断的改正。关键是讲解经文是不是准确，我也带着一个战兢的心，希望你们做监督来指正，特别是讲到圣经经文的时候，拿圣经的你的参考经文来跟我啊来分享，圣经的原文更好注释，帮助我来更完善的讲解耶稣真理。也谢谢你收听收看，欢迎转发分享，在你的朋友圈，在你的空间社交媒体，在你的教会查经班家人亲友当中，邀请他们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时空来收听信徒必须重生得救的这系列讲座，还有我们网站上其他牧者传道人的节目。最后我想对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朋友做一个邀请，愿意被接受呢，就是在我们这个视频的右下角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用你手机一扫一下子就看到了我们的首页，首页因为上面有重叠叠在一起了你看不到，你可以把往上滑，滑到你看到最下面就有一个永生之道，有四个字蓝体的字，一点击就到了这个页面，讲到了如何相信主耶稣，有七点，还有一个问题的回答，你相信主耶稣，相信还是不相信啊？如果相信点击相信，或者选择不相信，然后把你电子邮件填上，点击发送给我们，我们愿意来与你进一步的来研讨圣经，学习圣经，帮助你更好的认识神，更坚定信心，来跟从神，不断的更新生命。好，下面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所讲的都是你在2000年前对尼哥底母所发出的命令。主啊，我们在讲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感到自己啊是那么的无助，我们的思维是那么的狭窄，我们真是不能测透你的奥秘，但是也感谢你通过短短的几句话讲出来了。虽然尼哥底母不明白，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了全部的圣经，我们终于明白了，而且有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用我们生命的更新见证我们的明白。主啊，就帮助我们，特别是帮助今天听到的人，心中有疑问的人，帮助他们来理解你的话语，理解你的真理，理解你的命令，并且能够遵行而得到重生，得到生命的更新，结果子。主耶，我们将那些不道友仰望在你手中，你感动他们的心，不要追求任何宗教，不要追求人间的哲理，而是追求永恒的真理，就是来自你的真理。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圣灵动工，求你用真理光照我们，让我们这些人都能归向你， 成为像你一样的忠心的仆人，将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尊贵荣耀权柄的，你是永远的真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